Hello，欢迎回来，阿贝来了第三季叶赫拉拉市，我是二阿贝乔爸。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大阿贝安迪。
这一句好久不见是真的好久不见，其实我们拖更我们拖更已经拖到已经完全没有羞耻心的地步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已经拖了大概半年多了吧，我看。
对，我们大概就我们正确来说应该其实拖了六个月，但是要精准的来说，其实我们是拖了七个月，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再多了一个月。
当然是了，从字面上当然是这样，但事实上呢，我跟大阿北呢在拖更了六个月的时候其实是有重新录音的，但是那一次的录音是不顺利的，所以
对有重录失败过，
对，所以我们又隔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我们重新才回来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要说一声真的好久不见了。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停更的这一段期间里面有收到粉丝殷殷的期盼跟不断的鞭策对不起，
对，就是我们还就是我们其实停更了蛮长一段时间哦。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疫情好像稍微缓解了一点吧，然后大家工作就开始变忙嘛，对不对？
哎，没错，没错。
然后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前面几集呢，我们讨论的话题其实是比较怎么样，比较特定而精准的话题哦，所以就是你很难在立刻就想出一些很好的话题，所以也就是造成我们有理由可以停更的一个作为。
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啊。
对啊，但是我们这段时间很奇怪哦，我们其实没有更新作品，但是其实我们在收听还有我们的粉丝专业的造访书其实还是有啊，还是有一些粉丝朋友还是会私讯给我们的，还是要非常谢谢大家。
我觉得那个是他路过看，哎，这个活过来了没？啊，没过来啊，继续就是做别的事情，然后过一阵再回来看，这两个死老头到底回来了没有？
就大家看到粉专的页面一直停的更新，一直停留在去年的九月，
没错。
心想这两个应该，
所以我们就收到了那个来自海外听众的那个讯息，
对，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到底要不要更新呢？
好，因为这还是有一些海外的私讯哦，所以我们要先，当然我们还要谢谢我们本身就在跟我们一起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他们还是默默的给我们支持哦。那海外有几个朋友，我们还是要稍微点名一下，第一个就是经常私讯给我们问一些超级专业问题的，在德国的 Jenny， 我要跟你说 ，Hello Jenny， 你好，你的问题基本上我都有回答你，如果回答的不够详细，请你见谅，因为我的时间也不够多。
对，那个 Jenny 她非常的热心，就是不断的询问说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复更啊？我这个很羞于见人，尤其是见他，因为负责写脚本的是本人，但是我一直没有产出新的东西，所以 Sorry Jenny。
对，
那个希望你在德国一切都好。
对，这个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阿北二人组啊，就是叶赫拉拉市啊，就是主要的脚本的灵感来源其实是来自大阿北啊，因为二阿北是一个非常懒得动脑的一个人，但是二阿北呢就只能长了一张嘴嘛，所以我就只能贡献我的嘴，那比较厉害的大阿北就贡献他的脑子给大家使用。
对，好，那另外一个要那个特别点名的是那个之前有来上过我们节目住在英国的维维安小姐
哦、oh, ，Vivian，
对，维维安你被点名咯，
对，你听到的话自己再来私讯一下哈，对，
那因为他在过年的时候有回台湾来，我们就见了一面，那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捶我，然后说你们为什么都不再更新了呢？对，
是应该要捶啊，哎，那天其实我没去，对不对？
对你没到，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被他点名的时候我一定得到，
对对对，但是因为那天我是因为有工作啦，因为我要加班，所以我是没办法，所以还是很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会私讯给我们，一直在关心我们有没有为什么不更新，所以在这边还是同意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的确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的状况缓解了之后，各行各业都开始忙起来，尤其是大阿北跟我们都是做的是属于比较广告行销相关的，那当然大家都期望经济赶快复苏嘛，所以在这个去年的大概九月十月之后我们就超级超级的忙，然后因为一路就接到 Christmas 嘛，然后到跨年，然后今年的春节其实假期又特别的长，那特别的长它的坏处是什么，就是你前面要准备的时间非常的早，你就要很早的就开始去准备孕妇这么长的一个春节的期间呢，然后春节完之后 Q1 哇又开始忙 Q2 哇紧接着就是好，所以要跟大家抱歉一下，我们今年我们的更新的确跟了七个月之后才更新。
对，说不定以后 维持半年一次。
这个我们可能会被揍死吧。啊、
对，我们会尽量反省自己。那其实接下来呢，在叶赫拉拉式这件系列当中呢，我们会陆陆续续的讨论，或者是提供一些跟时事或一些跟我们觉得比较有兴趣的话题，来跟大家做讨论。
嗯，因为毕竟我们叶赫拉拉式前几期哦，讲的都是很专精的，可能跟民俗或者是非科学或玄学的事情比较相关的。但是当然了，我们也有受到一些同行或者是其他博主的一些关心，就觉得说，哎，这个话题哦，是不是不要聊得太专精哈、哦？怕被定型成是一个民俗的频道。那我们也吸取了这个建议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尽量的把我们的话题再开放一点，好，我们可能聊的更多的是比如说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观点或者是一些时事相关的事情。
对，就是我们的话题可能就尽量稍微打开一点，那跟大家尽量什么都聊聊看。
对，
那用阿贝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大概会是怎么样，
对，
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对，我觉得大贝你刚刚讲 用一个词 用得很好，你就 用阿贝的角度。我觉得为什么用阿北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事实上呢，就现在的一个收听的群众来讲、啊、其实我有观察到我们的收听群众当中其实有两大块，很怪哦，很极端。
嗯，
一块是大概17岁到29岁之间，另外一块大概是45到65岁之间。诶，很
我觉得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嘛，
很
对不对？
很妙吧，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其实是有在关注这个节目的。
哦，
这个其实是我、这个其实是我之前在做频道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当时认为大概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这个可能会是
对三十几岁。我们当初设定应该是在
35，其实我们当时的设定是30到45左右，当时
对差不多。
结果没想到十几岁的听众朋友也有，然后比我们年长的一些朋友、哥哥姐姐们也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我们其实是受宠若惊的，也非常谢谢哥哥，
对，真的
谢谢大家的抬爱哦。这个很特别，而且我们很特别的是，我觉得也的确是有败于网络的便利、哦、所以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真是很多很多国家都有，变成说我们虽然人在台湾制作节目，但是我们的像我们刚刚听到刚提到的德国啦、英国啦，甚至土耳其、日本，当然中国大陆内地也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这些我们都非常的出乎意料之外，然后也非常的感谢。
对，非常感谢。那如果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就是大家利用我们的粉专然后回应给我们，那我们基本上每一篇的讯息我们都会回，
嗯，
好，那尽我们所能去让大家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这样。
嗯嗯嗯，之前有网友留言哦，就是说他其实有上我们的粉专哦，他就问我们说我们的频道到底在哪些平台可以听得到。原则上呢Spotify 或者是呢iTunes、
Google、
对 Google 这几个哈，或者是 Factory 这几个基本的平台，基本上都是听得到的。那像在中国大陆内地的话，我们在喜马拉雅上面也有上架，所以如果你愿意把我们的频道介绍给你在其他国家的朋友的话，其实以上述的频道都可以介绍。好，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们今天想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想聊的其实是前一阵子我觉得有点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社群 APP 的运用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像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那个媒体他会带一个风向说，哎呀，像这个粉专或者是台湾讲叫脸书 Facebook 这个东西，这个基本上是老人在用的一个东西。好
啊，对，我有听过，
对对对，这是一个说
阿姨在用的。
对，
对，然后年轻一辈都用 IG，
对对
，Instagram，
对，年轻人都用 Instagram， 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好，其实好像是这样。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又有一部分的媒体喜欢去带一个风向说，除了台湾人自己比较常用的脸书已经算是老龄化的一个工具之外，年轻人用 IG， 那更大的一个叫做抖音，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TikTok 这件事情啊，那好像这一些比较国际上知名的一些社交软体，它到最后好像都会莫名其妙的因为政治因素会贴上一些特定的标签，然后以至于我们前一阵子看到了 TikTok 这个频道的这个公司的他是 CEO 吗？
对 CEO
他好像去一个听证会嘛，他去听证会的时候、
美国听证会，
对
对
对，然后他们的一些参议员就问了一些他一些看起来很专业，事实上又蛮无脑的一些问题哦。
对，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那个国会的这个听证会哦。
对 对，
那也会对里面的那些问题的大表感到意外。
对，
一个国会的议员会问这样的有深度的问题呢？
对对对，所以我今天其实是想要来聊 TikTok 这件事情啊。那因为大北好像你没有在经营嘛，对不对？
我没有就是因为以前是玩脸书嘛，就是大概2009年左右吧。那后来 IG 出来了，那现在比较年轻一辈的人，大部分都玩短视频，也就是 TikTok 这个东西。所以我目前还没有跟上时代，我不好意思。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我是 TikTok 跟抖音都有在经营，但是我是佛系经营的那种。因为我的就是每一个人经营自己的 social media 的目的或者是手段其实是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写 blog，
对，
我们写 blog， 我像我写 blog 已经写好多年，但我写 blog 的这个习惯是从我以前写书的那个习惯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没有任何的过渡期，它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那像我最近是把我之前所有的作品都全部都放回了 blog 上面的平台上面去，让人家免费的去看了。像我就会觉得我无所谓，现在因为赚钱现在已经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不像我以前是写书是为了要赚钱。那像我现在进一些 social media， 我觉得也不是为了赚钱。像有的人就说，比如说你做以前台湾前几年很红那个脸书也可以直播带货，对吗？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当然，你说抖音或 TikTok 它上面能不能有一些这样的变现的方式？当然也是有哈。但每一个人经营的概念不一样。像我就是为自己的兴趣，所以我更新一些我自己想要更新的视频。这就是每个人社交的方式不同。
对，今天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TikTok。 那有些人跟二阿伯一样有玩，那有些人跟我一样是没有玩。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TikTok。 那 TikTok 好像跟抖音它其实是相同的东西，只是名称不一样。那它的那个分别，那让二阿伯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如果就功能上function 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两个版本，因为 TikTok 是国际版，抖音是中国大陆内地版，其实两个的功能上有差不多七成是相似的，七成是相似的。那主要的变现模式这个东西它在国际版是没有的，国际版的变现模式跟国内版的变现模式完全是不一样。因为国内版它
有这种差别，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像国内版的变现模式基本上它是跟其他的购物平台是有串接有串联的，那像它可以串淘宝，它可以串闲鱼，它也可以串拼多多，什么什么都可以串。然后也因为在中国大陆国内的他们的那个身份认证机制很单纯，所以你基本上用几个账号就可以走完全部的平台。好，它这个是好处了，所以它那坏处当然就会有人 murmur 说，那这样不就是某些账号的垄断吗？好，你要这么说也是可以了。那你说 Google 它不垄断吗？他也垄断了，他也是啊，几乎每一个功能，他都会告诉你说，你也可以用 Google 账号登入。你想想，这件事情不是一样同一件事吗？
是的，
对，以前10-20年前的时候，我们用雅虎的账号可以走遍天下，那为什么人家不能用微信走遍天下呢？好，所以
对，
所以他在基本上他在机制上有一些这样的不同。那所以因为他们有串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商业平台，所以你在上面不管是直播带货，或者是你挂一些商品在你的小橱窗里面，然后去赚一些差价，我觉得这个都是他们变现的一个方式，但它大前提是你必须要有群众基础，对吧？那人家愿意到了你的频道去看你，比如说你介绍这个东西你觉得好用，所以你自己推荐给大家，你种草给大家，或者你安利给大家之后，大家觉得你这个博主介绍的东西很不错，那我就在你的这个比如说抖音的账号里面购买，所以这个博主他可能从中间赚一点点差价，就无可厚非，人家帮你打广告嘛，对吗？
没错没错没错。
那像国际版的抖音呢， 它真的比较像是一个社交的平台，那就是每个人在上面你想要干嘛都可以，你要发表自己的任何一个短的视频都可以，甚至是你要自己在这边唱歌啦，你要在上面 练相声啊干嘛的都行，反正就是累积你的群众基础。但是在国际版的这个变现模式，它毕竟不像中国大陆内地版的这么的成熟，或者是它的规模比较具体或者是完整，所以相较起来的话，在中国大陆的抖音的这个地方，他们发展是相对更成熟一点的。抖音国际抖音国际的 TikTok 的版本的话，它比较更多的趋近于社交媒体，对，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哦，了解。所以目前我们大家知道说，以在中国大陆那边来讲，就是它还是有社交的功能，但是有直播带货的功能。那国外就比较偏向只有就是属于社交这个部分，对不对？
对的，对对对，它其实就很像 Facebook 的那个 Reel 或者是 Short 那样的东西。
哦，
对，
了解。因为像我自己在玩线上游戏，我有很多队友都是在对岸，他们有真的就是在做这个抖音的带货直播，
还有游戏主啊，
吓吓叫哎，
还有游戏实况主啊，这些很多耶。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我自己侧面了解，他们其实对于怎么样去做这个直播带货，在那个抖音上面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们已经发展成一个蛮成熟的一个生态链或者所谓一个系统。
他现在已经，
那这个好像在国外比较没有，
这个在中国大陆内地其实已经到了工业链了，因为它分得非常非常非常之细，通常一个抖音号。它如果是本身是一个营销号或者是商业号的话，它基本上可能会有至少两到三个团队去再去做它、哦、那如果一个经营的很好的团队，它一天之内大概可以产出5至7支短影片，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它就可以产出这么多的内容，然后它几乎每一天都可以有新的产品去做新的直播或者是干嘛干嘛，就是它整个是已经很完整的东西了啦。它有点像就几年前台湾流行的那个脸书直播是一模一样的一件事情啊。那相对的，大家对直播这件事情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的热度，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还是要观察。就有点像十几年前的时候，台湾有一段时间流行电视购物，其实是、
哦、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只不过你的频道换了而已。
对，没错没错、那像我的那些队友们，他就说：“哎、欸，你有空你可以来，就是接触一下这个抖音做直播带货这件事情。
嗯”
然后，因为我们有在经营自己的 podcast，
嗯，
然后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对，但是我只能用 TikTok， 我没办法用抖音。
对对对，
他说那个两个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叫我有空可以去研究看看。但问题是我们这边没有办法下载。
嗯，其实还是可以下载，
不行，
其实还是可以下载，
要翻墙嘛，对不对？
嗯，倒影。也不用翻墙，这个我私下再告诉你好了。或者是有我的听众朋友想要知道怎么样在海外下载中国大陆版本的抖音的话，麻烦请再私讯我，我再告诉你们。因为这个它的确是要透过一点点方法，但是说在一滴滴都不难，它一点点都不难、
哦、
就是你的思维改一下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它真的很简单，这样非常简单。
我把繁体改成简体，我就可以下载。
没有，我
好，没关系，
我再告诉你好了。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比较偏向是属于国际版的 TikTok， 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一段那个 CEO 的受访的听证会的那个，对我造成了大大的震撼啊。
对，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好。
嗯，
其实那个 TikTok 这个名词哦、嗯，就是它这个名称，
嗯，
台湾人应该可能不会陌生它的来由
哦，
因为它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常常在用，
认真哦，愿闻其详。
台湾讲的台语是我们叫做闽南语，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叫闽南语，
就是福建嘛，对不对？
对。
那个 TikTok 的抖音的创办人，
嗯，
叫张一鸣，
嗯，
他也是福建人。
哦、
哦，所以呢，他当时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想说，哎、欸，人生嘛，就不过就是，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啊、
嗯，
把每天就像当做是在玩乐一样。
嗯，
所以你发一下那个 TikTok 这个音哦，你把它讲快一点 ，TikTok。
哦，
对，因为
是 TikTok 这件事情，
虽然它也是闽南语，就是这个方言哦，可是因为在福建各地，它本身的这个闽南语有些地方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以他们那边的发音，哦，可能跟我们台湾这边发音虽然都是闽南语，但还是有点差别。
嗯，
但如果你讲到 TikTok 跟 TikTok，
嗯，
你念快一点，其实你就知道说他讲的真的就是 TikTok 这件事情。那翻译成那个、
哦、
普通话叫做或者国语就叫做去游玩，
去玩，
对不对？去玩，
对，就是去玩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啊，因为 啊，中国的语系实在太复杂了，3000多种，光是福建地方的就、
哦、
福建地方的那个各种方言就很多。光是一个福建话，我在台湾的北部跟东部跟南部所听到的口音就不一样，更何况我们跟像金门、跟厦门、跟福建，甚至像到我到了马来西亚。好，那我到新加坡，我所听到的福建话其实都完全不太一样。其实它很多的词都完全不同，发音也不同，但它就是
发音不同，
它就是同一个语系，很妙哎、
欸。像那个我们有很多的那个陆配，它是从大陆那边嫁过来，很多是从福州来的。
嗯，
他们福州人之间讲话的那个福州话，其实我们是听不懂的。
对，
我就听不懂。
对
对，我说大姐，你不是那个福建人吗？
嗯，
对啊，那你讲的福州话为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
这个真的，
所以你看光一个这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就有这么多种，对不对？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像你跟我就算是对在中华语系的方言里面算是还算有一点点能耐的人，这很多方言其实我还是不太信。像我在上海，我听上海话我是听得懂的，但是我回我的、
欸、
我
上海话很难懂、
欸、可是我听得懂、欸、很奇怪、哦、但是我回我家乡、哦、我回我的家乡，我回浙江，其实我老家讲的话我是有一点点听不懂的，一点点、我大概能够听懂60%，很奇怪哦，明明是我的老家、可是我小时候其实因为我父亲也没有乡音，所以、而且我是那种从小就被规定要讲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的那种家庭嘛，就是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我其实很少听到我父亲用乡音去，或者是就是浙江话去讲话，所以我回到浙江的时候，其实我还反而有点不适应，但我在上海反而听得懂，很奇怪。然后我去四川，我也听得懂，山东我也听得懂，广西我也听得懂，
你都听得懂哦，
听得懂，听得明白，
听得明白，你
的对。
像我父亲是湖南人嘛，那个我姑姑她来跟我爸讲话的时候，他们就是讲那个湖南话，我们家叫做土话，讲土话，
长沙话，
我听不懂，
对，
我听不懂，
对，那个更复杂，
对，完全跟国语差很多，
对对，跟我们想象中的普通话其实差很多的，所以光是讲语言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就可以另外再开一集啊。但是我觉得，TikTok 用了气头这个东西来做发想，我觉得很绝妙，
很有趣，
我觉得对，
而且它的产品的特性就是很相符，我就是大家就是来玩嘛，玩这个影片嘛，玩这短影音嘛，没错吧？
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短影音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热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抖音还没有起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批短视频的怎么讲先行者，他们其实已经很早就在拍短影音了，然后其实台湾啊中国大陆各地都有这种短影音的人。但是当时大家没有想到它可以自己做成一个 app， 它可以做成一个平台。好，那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原来可能一个我们以前觉得只能放在 YouTube 上面让人家纯浏览，你也没有办法干嘛的一件事情，忽然之间它原来变成一个手机里面必备的一个流行的一个程式。然后这个城市它甚至可以商业化，能够让一般普通的人都能够去赚钱，这件事情实在是很始料未及。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不得不说，就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这一句我要讲大声一点，我觉得抖音在中国大陆是成功的，但是它在
其实它在全世界都蛮成功的吧。
对对，但它走到国际，它走到 TikTok 的时候，它说实在它也是一个很成功的社交媒体啊。
对啊，对对，没错。
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刚好有跟内地的一个影视的导演啊，聊到一个别的一个案子啊，他当时有一个想法，他有一个说法，我觉得我无法反对他。他说大家看这些东西啊，无非就求一乐，对吗？
那当然，
看你的
笑笑嘛，
对，就看你的短视频或者是听我们的 podcast。说实在，你就是想放松，脑袋可能就放空一下，无非就是求一乐，就是你的内容何必要那么的严肃？那
对，
那你尽其可能的去做你自己，那做你发表你想要发表的东西，你如果不在意这么多，说不定这些东西会让人觉得更容易亲近。哎，我觉得 TikTok 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他完全抓到了那个消费者现在想要什么。因为 我们的社会一直在转变嘛，所以从以前的所谓大家会偏重阅读，所以那个时候你刚刚讲部落格 blog 这件事情的兴起嘛，对不对？然后到后来就是社交平台兴起，就是短篇的文章加上那个图片，好，就是第二个流行的时期。再来就是过渡到 IG 的时期，就是纯图片，好，然后到现在演进到就是大家看短影音这件事情，它是有一个历史脉络，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演进的。
再加上现在人的那个生活节奏实在太快了，所以每个人的时间其实很碎片。比如说我去
碎片化，
我去上个厕所，好，我下楼去运动一下，走一下路，或者我站在路边等个朋友，其实那个时间是很碎片的。你要在利用那一两分钟之内，你要看完一支 YouTube 的影片，你可能看不完。但是
对，要分次看。
对，但是你如果是刷 TikTok 的话，你因为30秒嘛，10秒或者顶多多一点40秒的影片，你两分钟之内，你大概可以看到五六个不同的片段，你就会
对对对，
就会。人家说，我觉得台湾最近在一些用词社交平台上面，大家有些网友的评论哦，我自己个人认为蛮没必要的。就是人家想，人家会写那讲一句话叫做“抖音一响，父母白养”。说实在，我觉得这一句话还蛮没必要的，因为这跟抖音这两个字一点关系也没有。这跟创作的人、跟上传的人、跟阅读的人才有，
阅听众
才对才有关哈。那你说 YouTube 上面没有一些无用的影片吗？就是看起来也很无脑，或者是
哦有
啊、大量的，尤其在国外更多。所以
没错，
所以这个跟创作者跟阅听者完全是无关的，跟这个平台或者是跟这个 App 本身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是要来帮 TikTok 或者是抖音证明一些什么东西。
对，我没收钱，我没收钱，要先讲
也没有，这个业配我们也收不到哈。但我们只是就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啊，光是他们在这次听证会当中那些参议员们问的问题，我就会觉得大家对 TikTok 是不是有一个很深层的误解，还是一个很什么样的很严重的标签？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大伯你怎么看？
其实这件事情要从抖音风靡全世界开始，来看这件事情。
对不起，我要、
就是、
我要修正你一下，是 TikTok 风靡全世界，
是，
对对，
是 TikTok 风靡全世界。好，因为就像刚刚二阿伯讲，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时间不断的被碎片化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要怎么样去利用那个很碎片的时间？就是我在这个短短的几十秒、一两分钟之内，我可以看到，我可以看或者想看或是觉得有趣的这些短影音、短视频。好，那基本上全世界都在做碎片化这样的一个就是转移的时候呢，所以这样的一个 app 就很自然而然的符合大家的需求，也因此下载的人就越来越多。但下载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对于某些其他的我们说竞品，或者是说其他一些平台，它可能就造成了一些挤压，或者是排挤的一些效应，竞争。那其实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商场，因为它上面会牵涉到生意这件事情。所以当你红了之后呢，自然就会有人眼红。就会想办法要来踩你，把你踩下去。
对，
对不对？
你说相同的东西，就是你做了，别人就觉得哎，这个形态也不错，我也能做，那我为什么不做呢？对吗？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YouTube 或者说像 FB， 他们也都在有做这个短视频、短影片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 IG 也是啊，
服务
IG 现在
也有，对 IG 也有嘛？
对啊，
对。那基本上你看到人家红了，你去 follow 这件事情没有错，但相对来讲，他们就会开始会觉得那个压力越来越大，会就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遏制你的成长。好，那再加上其实还有另外很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城市这个 app。不是由西方发明。
所以就是一个
对于他们来讲，
东方原罪论。
对，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掌控，或者是没有控制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就是更不能心安，更他就觉得说他备受威胁。所以我一定想办法，我要弄死你。
就好像前一阵子那个脸书的那个创办人啊，他不是也上也去了听证会吗？然后被人家连续拷问八个小时啊，人家说他是外星人。对对对的。就是你知道，对于一个 从业人员来讲，尤其他自己可能就是创办人，然后他自己对他的自己的商业科技是非常清楚的人，一直在受到一些非专业的人的质疑跟拷问的时候，说实在那个真的是一种人间修为啊，你知道吗？就是 有点像这一次这个听证会上面有一个参议员，他不是说了吗？他问了一个问题嘛，他说请问你的 TikTok 会接到你家的 WiFi 吗？
这题超经典。
对，然后相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有点像比如说卖手机的好了，三星的手机，三星的手机的执行长到了那个听证会上面，议员就说，请问你的手机会连上网络吗？你这个叫我怎么回答？请问，就好像你问贾伯格说，请问你的手机会入侵你家的 WiFi 吗？我就会说，有必要的话我会，不然你知道怎么连线吗？到底？
对，对于这次的听证会来讲，美国人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TikTok 会收集用户的数据，然后回传到中国，
是是是，
或回传到共产党，他们用的词是共产，
是是是，
所以
就是东方原罪嘛。
这件事情就对，这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因为就我们自己做广告行销来讲，其实说实在的，你用的所有的，包含你的 App 或者是你的应用程式或者是你的手机，其实都有这个广告资料收集的这个功能。
对，
你在 Google 上面去那个 key in 你要搜寻的东西，你会发觉没多久，你的脸书、你的 IG 就会出现相对应的广告，这个我已经屡试不爽，太多次，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经验，
是，
就代表说你的不管是你的电脑也好，你的手机也好，其实它都处于一个时时刻刻都在收集你资料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口口声声说现在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对吗？好，
对，
那请问数据从哪里来？不就是从各种的网络行为而来吗？啊，可能不是，还不只是网络行为哦，你各种的行为都可以成为是一个数据。比如说，你今天出门你是习惯开车的，所以你是开车一族，那你开车一族就占了我这个城市的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多少？然后你开车的时长是半小时还是一小时？这不都是大数据的一部分吗？好，这是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
那就大北跟我们都是从事广告行销这个行业的人，我们也是非常需要大数据的人。可是这个大数据是用来做什么？这个大数据是让我们来了解用户的行为模式跟他们的喜好，或者是我们今天所提供的广告或者是资料，它到底受不受消费者喜欢？好，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商业判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请问？
对，
请问，我想要问问听众朋友们，每一天我们光讲台湾好了，我们在全台湾每一天光是在手机的各种 App 上面所发生的行为次数，没有个上亿次，应该也有个上兆次吧？那请问我们要怎么去解读每一条讯息？所以你到底在害，就是你，所以你害怕什么？今天如果说今天是非法分子，他贩卖你的个资啊，那你可能要担心一下，对吗？可是今天，我不晓得大家在担心的是 TikTok 要大家的个资，然后要干嘛？要干嘛？那你说，我就是担心他要干嘛？那你为什么不先担心脸书呢？你为什么不担心 IG 呢？
为什么不担心你的 iPhone 呢？
对，你为什么不担心你的 IG 呢？那像有一些，像我自己是没有在玩了、啊。像我有些朋友还玩，比如说小红书啦，好 ，Twitter 啦，好，或者是更多的LinkedIn 啦，这一类的都，难道他不要你的数据吗？难道他不要你 login 吗？你 login 的时候，你每一次的 login， 你的数据不就出去了吗？那你为什么不担心？
对啊。而且我们在用一些应用程式的时候，它都会要你勾选我同意。
对，
当你勾选的时候，它就会就是自动把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就回传到那个应用程式的创作人身上。
对，讲到这个，
他就得到你的数据。
讲到这个，我就要来问了哈，大家每次在装 App 的时候，每一个 App 都会叫你勾我同意，对吗？
对，不同意不能用。
对，请问有人认真去看里面的条文吗？
当然不可能。
对、
啊，落落这么长，落落长一串文字，谁看呢？告诉我，
你都勾了，你到底要 worry 什么？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台湾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官司，刚好那个时候是那个PC Home 的创始人张宏志先生，他当时打了一个官司，就是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的原因是他阻止某一个行业的垄断。好，反托拉斯法它是阻止某一个行业的垄断，因为那个对商业尤其是自由市场 open market 来讲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家今天既然都在 open market，那你为什么要去想办法的去钳制人家，或者是去污蔑人家？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个不聪明，而且我觉得那不漂亮。
嗯，你应该让市场机制来决定这件事情。
对。哦，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听证会上面，我们所看到的，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东方原罪论哈，就是这就是一个原罪，因为这个东西它毕竟不是我们西方所开发出来，它理应不应该这么红。他理应不应该这么受到全世界的欢迎，他理应不应该都让青少年或者是几岁以下的儿童来使用这些东西。我觉得这跟 APP 本身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任何一个 APP 目前只要是 social media 大概都会具有它一模一样的功能，你要短视频也有，你要文字也有，你要干嘛都有。那去管制青少年这件事情，当然企业有企业的责任，但家长也有家长的责任，使用人也有使用人的责任。如果你今天是未成年者，你非要去搜寻一些未成年不应该搜寻的资料，其实这是个人的责任，就学校啊家长都有责任，但它可能不是平台的责任。平台可以做到的是一个管理的机制，比如说它必须要确认你啊，这就是为什么登录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果是持一个假的身份进来，那我可能就不能确定你是不是满十八岁，你是不是成年人，对吗？
当然，
对。
当然，
那我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讲说中国大陆的实名制这件事情很可怕。我想问，可怕在哪里？如果
对我不觉得实名制到底有什么可怕？
如果你今天是未成年者，然后我就 open gate， 然后让你随意在我的网站里面留言干嘛，然后无法追踪你，这不就跟那个？有一些论坛匿名论坛，然后随便在上面讲说，我要放火烧了总统府，我要放火干嘛，然后我追不到你，不是同样一件事吗？那所以为什么要实名制或者是可追溯制？我觉得大家就这样，像台湾也有人在讲那个论坛要实名制什么之类的。好，那相对的一件事情，你想要保证这个社会的安全，那你就要让所有的一切是可以被追溯的，就可以去被了解或者是可以 被管控的。如果你没有填入真实的资料，我真的不确定你是不是成年人，
是
对不对？
没错，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就好像有一些看起来娃娃脸的年轻人，他去便利商店，他今天想要买一包香烟，那店员都还有一个责任说，不好意思，我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因为我要确定你成年了， 对吗？
是，
他不就是这么一件事吗？
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在怕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去怕这样的一个 app。
对，
因为如果今天这个 app 比方说它是美国人发明的，它是一个美国公司在 run， 它所有的数据回传到美国公司，那今天会不会就不会有这场特别有趣的这个听证会发生？
嗯，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
嗯，所以我觉得你把所谓大家认为什么共产党啦、中资啦这东西拿掉的话，他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所有使用的 social media 到底有什么差别？
嗯，
对啊，到底有什么差别？
都一样啊。
就算你用 Twitter 好了， Twitter 好像也有短影，也是可以上传视频的吧？好像
可以的，可以。
好像也是可以放一个什么录音档啊，什么什么都行嘛，甚至还有聊天室嘛，对不对？那YouTube 那当然这个没话说了， IG 现在也短影音也很红啊，对不对？小红书那当然更多了、对不对？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平台就是因为不够红吗？好像还是什么
没有。 Twitter 在国外是非常红，它几乎是第一大 Twitter。
哦，真的啊？因为我没有在用，所以我不太晓得。
对，因为台湾人不太用，像日本大部分都在用 Twitter。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日本的客户是用 Twitter。他那时候叫我去他的 Twitter 看东西，我心想那是什么东西，我还不敢看。我讲原来是那个东西。 然后像这东西也是、也是啊，就是大家到底在怕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哪一个平台不收集你的资料？嗯、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哦，并不是说我们要帮 TikTok 脱罪或干嘛，因为我说实在的，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就是这个 app TikTok 这个 app 它会收集你的数据回传，没有错，因为它最重要的目的基本上就跟其他的 app 平台一样，它是要收集你的数据，然后去分析消费行为，然后下广告，因为它是卖广告为生的嘛。
嗯，
他今天做的事情跟 FB 跟 YouTube 或者是跟 Twitter 他们其实做的事情都一模一样。
嗯，
但为什么他要受到这样特别的对待？
嗯，
我觉得这个今天只是我们聊这件事情，只是想说，既然你要攻击 A， 那跟 A 做相同事情的 B、C、D 为什么不攻击？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这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为什么你要做这样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待遇呢？这是我比较不能理解，而且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点出来。
嗯嗯嗯，我就好像我们今天节目开头就在讲嘛，其实我们从阿贝哈，就是从一个中年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说实在，我们也没有收业配广告，我们今天也没有特别的政治倾向，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观点，我们只是就事论事来讲一个商业应用 的工具哈。如果我们把、TikTok 当成是一个商业工具，因为我们平常投放广告的时候，我们脸书也会丢嘛， IG 也会丢嘛，哪里都会丢，那相对的只要是工具对我的商业广告客户是有帮助，那对我来讲就是好工具，没错吧？好，
是，
那
没错，
既然是这个工具他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那他的问题是原罪吗？还是大家认为他侵犯了你什么？还是当然就是我刚刚回到我刚刚讲那句，就有人在网络上面留言说啊，抖音一响父母白养，这句话从哪里来？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抖音上面的东西你们认真看过吗？因为说实在的，在台湾的，就是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台湾一般的民众好像下载不了抖音，对吗？
对，
所以大家下载其实
TikTok，
还是 TikTok， 所以 TikTok 其实是国际版，其实是国际版。那么国际版的资料怎么进到你的手机呢？它是不是从你的阅听习惯去给、推播、推荐影音给你？推荐
演算法，
对，推荐影音这件事情怎么来？不就从你的浏览行为而来吗？比如说你滑到了那个动物的类的频道，好，他发现你这整支片你都看完了，而且还连着看了好几支片，他就系统会判断哦，你喜欢动物类的频道，所以他推播给你。这件事情不合理吗？
可以啊，
这件事情不合理吗？今天如果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泳装美女啊，我多看了几眼，然后甚至我连着看了好几个泳装美女 的 影片，然后她就推播给我很多泳装美女，这件事情不合理吗？她不是超
合理、啊、
超级合理的吗？好，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那么你今天看的如果老是一些很乱七八糟的影片啊，那个当然也是有哈，有的人上传一些很无聊的影片、恶作剧的影片，或者是去拍人家在吵架的影片，所以系统会因为这个样子而推播相关的事的影片给你，这件事情不合理吗？合理啊，因为这一切是取决于你的阅听习惯嘛，这个就是数据嘛。那相对的，脸书、Google， 然后 IG， 他不再做这件事吗？
对，因为大家都在做啊，所以为什么要特别去攻击 TikTok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分析大概当然就是他只是个戴罪羔羊，因为他只是被拖出来游街的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已。
我觉得他、就是、
背后，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背后一定会有原因嘛，
政治或者是你知道原罪的一个标签而已。
嗯，
对，他跟他
其实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现在的国际关系。然后他只是被推出来挨打，打给他，打给别人看的一个可怜的小孩而已。
对，那说实在啊，我自己个人，我不知道，可能有的听众是这样子啊。我讲的这个也是我纯粹我个人的观点，你可以认同，你也可以不认同。我觉得我始终不是那种美国最伟大这一派的人，我不是这一派的人、啊、我不是什么事情都是美国的最好，好西方的最好， 我始终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我也并不是在这边讲说、哦、中国大陆就多好怎么样， 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看事情的。好，今天如果说 今天西方的科技它很先进，它很文明，它很进步，我们要向它看齐去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合理，因为人都要进步啊。那今天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日本他在什么地方做得很不错，很什么啊？那我们也去学习，我们去了解哈、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向他去看齐。那今天任何一个做得好的东西，你如果身上带着有色的眼光或者是原罪去看他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太无趣了哈、啊。那我觉得也不公平。所以再加上我刚刚所说的嘛，我一直都不是一个美国最大论的一个人哈、啊，所以我不觉得。美国做出来的东西每一件事情我们就非得要说哦棒棒棒 good good good， 我就不是这种人、哦、我觉得这个人也要有点骨气，我们台湾人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有的人也是很不错的，我就也没有必要到处去说啊，只有美国是最棒的，只有美国可以掌控天下、啊、只有美国可以当世界的那什么世界警察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很没道理，对不起，对我来说
所以现在就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他们其实抱持了一个就是很惧怕的这个态度，生怕就是有朝一日可能中国大陆崛起，然后他们原来有的这个地位都没有了。那其实就会衍生出这次为什么把 TikTok 拖出来编的这个原因，TikTok 真的只是个戴罪羔羊，很可怜。所以那个州执行长坐在那边那个几个小时，真的是很无辜也很无奈。
我觉得很好笑了。那我当然觉得。同意，就是美国或者是西方强权，他们的确很担心他们在世界上的那种领导地位啊，怎么样怎么样啊 ？Fine， 我只能说啊 ，Fine， 你要这样子想也可以，但是说实在我个人没有那么的苟同，包括你一直跑去干涉别人的别的国家的政治内政或者什么什么，然后一直去当世界警察，到处去派兵，然后什么啊 ？I'm sorry， 我。I'm not agree， 虽然我现在讲的是英文，但是我不认同这个做法。我可以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我并不代表我一定要认同你的做法。
对，那未来呢，其实我们可能还会不断遇到类似像这样一个状况，可是很多东西是来自于我们讲说歧视吗，或者是说不平等的这个一个是观点、哦、就是我觉得我很厉害然后你很菜。所以就衍生出这样的一个的说法或者是做法，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我们的人种可能就天生比人家优越，就是天生比人家低贱，可是我觉得世界上生而在世就是人，人就是平等，是黑人，你是白人，你是黄种人，其实大家都是有共同的喜怒哀乐，其实没有人不一样嘛，除了皮肤颜色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差别待遇？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今天想要写这一集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哦，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概念会去延伸到，就是我一定要当世界的老大，或是我一定要比你强，或是我要怎么样，那你就不应该怎么样。所以今天当你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要把你拖出来编，来衍生出周子英岛那个 TikTok 事件。那我就觉得说，有朝一日，其实当你越了解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可能不是你当初所想象，你根本没有必要要害怕。那这样子的不断的沟通，也许才会造成。就是大家对于彼此的了解，然后就不会那么害怕，或许有朝一日可以把我们的社会变得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纷乱。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想。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反正耶和拉拉是我们聊的就是我们两个中年男子的观点哈，你也许不认同，或者是你觉得我们讲的有道理 ，whenever it's okay 哈，那这个都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个人的观点哈，所以我们也不觉得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能够强迫的去接受我们这样的关系。当然你有你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或者你认为TikTok 就是共产党什么中国啊什么 fine，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咋咋的哈，那我们都没有意见。但今天这是我们自己的频道，当然我们就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跟我们的立场哈，我们也认为我们其实讲这一整件事情的宗旨回来讲，就是其实歧视这件事情或者是莫名的优越感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
我们还是始终觉得世界上所有的每一件事情都尽量应该要公平，你怎么做别人 就可以怎么做，然后每一个人也都是公平，生而为人都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去过活，那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共同的均等的权利，没有因为你比较高贵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 像台湾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吵那种省级这个问题，本省人外省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是无聊到极致了。那么甚至哎，这我讲这个可能又要岔题了，甚至讲一九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也不能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讲说一九四几年那个时候，不是国共那个八国联军嘛，然后日本侵略中国大陆什么什么，这都是哪里来的民族优越感所造成的？我要去侵略别人，我要去占领别人的土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变，然后我是最高贵的种族，什么什么。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一肚子火，你知道吗？想说什么鬼呀、啊啊？真是
没有过去有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真的要改。真是大家只要是有一颗头、一个躯体，然后四肢健全、脑袋正常，就是基本的一个人嘛。那既然是人，都有基本的人的这个尊严跟权利嘛。
而且
就没有必要说是谁高谁低。
而且即便是不是像刚刚大阿伯讲的，比如就基本你就算你肢体残缺，或者是你基本上可能你可能在精神方面说 whenever， 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就享有你的权利，甚至动物也享有动物的权利。
啊、
好，所以我们只是要想要讲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能够把心中的那些标签跟成见都怎么讲，都能够自我控制的放一放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大，大到你无法想象的大。
是，好。今天我们的讨论大概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对，那当然以上都是我们今天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的确这也就是我
老人家的碎碎念。
对对对，那你接受与否呢，这个当然就是看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我们绝对没有要左右大家的意思，但是呢如果是我们的听众的话，你有任何的想法还是欢迎你留言来跟我们做互动来讨论，那我们也都希望是良性的互动，不管你是赞成或者是不赞成，我们都会虚心的接受。那这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欢迎到我们的粉专来跟我们留言。
对，那我会也尽量的想办法把后面该写的剧本脚本尽量的伸出来，
好，
尽量不要拖更太久。
好的，那如果你想要如果你在任何的平台上面收听的话，有评分机制的话，麻烦给我五星好评，那麻烦也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的好朋友来收听。那叶赫拉拉是我们未来的话题会越来越多元，我们的脚本内容会越来越宽广，那希望下次还可以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对，如果说你们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话题，也欢迎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也会做功课然后来跟大家做个讨论。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